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29号，新的一周就开始了。四月份呢马上有2天也就结束了。在本周之内呢，在金融市场当中几个比较主要的看点，一个呢就是联储的会议将在本周三我们知道一些结果和政策的一些变化，这将是本周之内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高科技公司的财报，现在基本上73%的公司已经是200%，我看啊我就有点记不清楚了，一会儿给大家详细报告啊，就是财报还在继续。同时呢今天的市场最大的关注点是特斯拉，它今天是真是暴涨啊，飞升啊 15.3% 啊。那主要呢就是在昨天的周日，没有预警的马斯克呢到中国进行访问，那这个访问呢达成的这种巨大的和中国方面的协议呢直接提振了他自己的股票，他自己的身家呢也是一天之内啊800亿啊已经是提升了。那这个呢也推动了今天的所有的高科技股市的一个大涨。但今天美国财政部呢他的发行的国债呢一下子超出了预期的20%，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又导致今天的股市像纳指啊 S&P500 呀又收跌了它的这个涨幅。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呢仍然是开门红，延续了周五的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今天呢大家市场上都在分析特斯拉，那我呢高杰也会给大家把这个做成一个今天的一个重点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位呢是来自黑沃的 John， 他呢捐了我们一台特斯拉，非常感谢啊。他说呢捐车给我们，第一是希望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第二呢就是哎呀，他说我们做公司啊，他也是老移民了，他说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想贡献给你们一些东西。他是听我们的粤语节目1400，如果是一些粤语的朋友的话，您可以搜索 AM1400 的节目，然后呢他非常喜欢，他说呢石头，我们都有个主持人叫石头啊，那说石头讲的最好。我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在上周我们还得到一位来自 Freeman 的朋友的捐赠，他捐赠了一台奔驰的房车，2020年的。然后当我们的热线的接线员听到了捐车，我们以为他说错了呢，说2002年吧，因为捐我们车基本都是些破车啊，是也有好车，但捐出来的基本都是很破很破的，所以我还说你说错了吧，是不是2002年的？他说不是，2020年的。那这个房车几乎就是很新的了，里边呢一些的设备还没拆封呢，主要呢就是他没有在开哈这个车，就想捐给我们啊。这位听众呢是想非常想低调，所以我就不提您的名字了。他说每天都在听希望之声的节目，听的都是高杰的节目，所以非常感谢您哈，那对高杰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也让我们所有希望之声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在鼓掌啊的。真的，你们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认可，这种捐赠，真的是对我们简直的太大了，太大的一个鼓励了。所以呢今天虽然是新的一周哈，好消息跟我们所有人去分享，然后呢我觉得我相信能够赞成我们理念的，能够听到我们用心做事的朋友，我们的理念三观啊应该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呢他捐我们这个2020年几乎是新车的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的朋友也曾经把车捐给希望之声，他呢也一起呢去看过神韵的演出，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美啊，很漂亮。没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定是好的哈。那在这儿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感谢我们所有的对希望之声支持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们又得到了太多的这种鼓励和故事了，一种特别是来自于你们的那种善念啊。我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老侨，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他们都知道当年他们也是很艰难的，他们也都经历过呢，哪怕跟朋友跟一些亲人呢在合作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合作下去。所以呢他自己有的时候看到这种三观一致很认可的人，他那种真的也没有要很高的房租啊，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都亲力的去帮助一些新移民，帮助呢像我们这样非盈利的机构，非常的感谢你们。也正因为这样，像一些听众呢就 听我们不断的在讲，他愿意把车呀捐出来，不要让他浪费在手里，还能够帮上新的一些需要这种低价位车的一些朋友，一些新移民，让自己的车呢真的贡献出最大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善的循环。好，在这儿呢，高杰呢是感谢来自 Fremont 这位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见面吃个饭，非常感谢您哈，吃饭是我来花钱。然后呢，这位朋友说很想参加我们到日本的旅游团，来吧。然后呢，高杰给你们优惠哈，你们已经教我们那么好的车了，我们更愿意给您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联系我们的捐款，联系我们的旅游热线电话。今天呢，美国有一个日元盘中一度跌到了160日元对美元哦，呀，简直现在太便宜了，所以呢，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涌到了日本去旅游去了，然后把日本当地人烦得要命哈。但是呢，确实是便宜。我自己在东京生活过，以前的东京是全世界物价最贵的城市。当我去年6月份去的时候，天哪，怎么这么便宜？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很多人跑到日本呢去购物，购什么呢？奢侈品牌儿。因为你这一折算的话，你现在几乎是30%的这种折价，所以呢，现在到日本去玩去吃去购物简直了，不要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哈，可以到日本去旅游。我们呢为大家去已经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路线，从夏天到冬天。欢迎呢大家去记住我们希望之声的旅游热线。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所有呢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呢也给大家不断提供好的产品。好哈，开新的一周开始了，股市呢也是开门红，然后我们希望之声呢也是开门红，我们把这好的良好的情绪也带给我们的听众，给您哈。上次有一位听众说，高姐你怎么总叹气啊，我说对不起，太闹心了，今天都是好事儿。高姐也把这种快乐的情绪传递给您。好了，那说完了这些感谢和资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金融市场的情况。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哈，那科技股呢再一次挺高美股的走势，美股的这四大股指哈已经连续周五周日呢两连涨，那特别是其中的特斯拉创下了3年以来最大的涨幅，苹果呢今天也有分析师调高了它的价格，所以呢它今天也收涨了 2.5%。本周关注的焦点就是大型科技股的盈利，还有呢联准会的会议，以及呢周五的就业的数据。今天看到道琼斯现在是上涨146.43点，微幅上涨0.38%，报38,386.09。纳斯达克指数涨55.18，涨幅0.35%，报15,983.08。S&P 500呢上涨了16.21点，涨幅0.32%，报5,116.17。费半今天上涨了30.51，涨幅0.64%，收报4,765.79。今天几标普的11个板块呢，多数都是收涨的，除了特斯拉哈，它因为涨超15%，领跑所有的成分股，包括呢美国的这个雅宝啊，这它也涨了7%。Google 的股票呢跌了3.4%哈，表现倒数第二。今天它有人有要起诉它的，他说他那个 AI 呀、用了一些艺术家，还有一些小说，它有涉及到这些版权的问题，它可能要捞诉它。然后包括呢它的消费板块哈，今天标普的消费板块全都是涨了 2.03%， 能源板块涨了 0.67%， 金融板块跌了 0.19%。 今天的金融的区域银行在纽约的区域银行就是第一共和银行给那个已经被收购了哈，那这个呢对金融板块呢又是带来了一个打击。还有呢我们看到今天的Google 是收跌了 3.37% 哈，这个七巨头特斯拉涨 15.31， 报 194.05，那也是从4月22号收盘以来累计反弹啊，从4月22号今天是29号嘛哈，就这么一周的时间累计反弹了 36.67%， 从它报业绩开始。 扎克伯格的 Meta 呢收跌了 2.41%， 报432.62块。他是在4月25号重挫了 10.5 亿啊，也是报业绩的时候连续两天呢低位呢算比较稳了，没再继续走跌。哎呀，这个真的很强烈的对比哈！你说马斯小扎呢也是想到中国去哈，这中共不要你，但是他要特斯拉，因为特斯拉涉及到制造行业，涉及到呢他的 AI 的这些地方，他的社交媒体这部分他不给你开门。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这个小扎呀，扎克伯格呀，大雾霾天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跑步啊，然后又让习近平给他姑娘起名字呀，人家都不理他哈。那现在呢这个马斯克呢，中共是开始跟美国憋着劲儿的去抢，挺有意思的哈。Google 刚才我说了跌了 3.31， 报166.15块。苹果今天收涨了 2.48%， 亚马逊收涨 0.75%，李来收涨 0.5%， 微软收跌 1%， 英伟达今天小涨了 0.03%， 台积电收涨了 0.14%， AMD 涨 1.78%， 超微电脑涨 3.8%， 包括呢 ASML 哈，还 Intel 呢跌了至少 1%， 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半导体啊等各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呢在高盛啊有就他们的数据呢就分析显示，在上一周对冲基金对美国科技股的净买入达到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啊。那上周我们知道呢就是已经是回调了，基本是跌得蛮厉害的，从大上一周到上一周哈。然后呢这种回调人家是没有错过哈，别人的恐惧对他们就是一种贪婪，买进的速度达到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他的大宗经济业务部门的数据呢是显示，上周科技股的净买入达到了什么时候呢？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哈。2023年基本上就是一年全涨嘛，然后今年一季度也涨，一直进到四月份开始做了这个回调。那么有没有人赶上这一波哈？我周围有朋友的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们就是挺有意思，就是没有出来哈，然后等跌去了他就只套牢里边，他就不动了。现在呢人家是逢低买进的时候，那他也只能等着回来哈。我发现真的有意思，那我就观察呢这样的朋友为什么他真的不看宏观，因为他工作特别忙，就是凭着感觉看了一些收的一些 letter， 一些 newsletter， 然后呢自己不去，基本上他们是不看宏观的，然后就随便就弄一弄，每次呢都是20%左右的这种跌幅啊，太可怕了。所以我在这儿呢就在说巴菲特的这种别人恐惧你就要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你就要恐惧，往往呢真的是他们就是等到高点的时候他就进去了。现在手里多留一些现金，抓住入场点，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哈。所以刚才提到呢，上周哈，这科技股净买入达到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然后呢，它是多头的头寸，还有呢空头的回补，全部都是增加的。对冲基金连续第四周成为呢高科技股板块的净买家。标普500信息技术指数呢，因为这个高利率啊，在四月份大部分的时间现在都是下跌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从上周 Google 的 Alphabet 还有微软的业绩哈，提振了这种投资者对科技业这种基本面的乐观情绪哈。今天又加上这个特斯拉，上周你看英伟达也在大涨，对吧？他们公布了业绩之后，一路哈，这个全部都是在去上涨的。今天呢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约跌了4个基点啊，因为到月末了它有空头回补啊，还有月末的有一些盘整啊，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是波动比较厉害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了3.7个基点，报4.625上下波动哈，已经脱离了在4月25号的4.735这个顶峰。十年收益率呢是在去年11月2号的时候呢来到了最高位置，当时是4.7469哈。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跌了1.46个基点，现在呢是4.9788%，是在这个地方波动吧。在4月25号的时候已经过了这个5%的这个界限哈，它最顶部的时候是在去年11月14号的时候是5.0475哈，这是两年期的，当时是国债的收益率是最高的。 这是国债的情况。今天原油价格显著的回落， WTI 期货原油收跌了 1.45%， 报每桶82.63块，布伦特原油期货呢跌幅是 1.23%， 报每桶88.4。中东的这个战火目前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担忧了吧，可以这么去讲，所以油价的回调也算是目前的意料之中了。今天呢这个日元这部分哈是一个比较大的情况，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先说一下这个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呢意外的是将第二季度的借款的预期啊上调了20%，这个呢是完全超出了大多数的预计的。他在今天的声明当中说，将4月到6月的净借款规模从预估的1月底发布的2020亿上调了410亿美元。哇哦，美国债务管理机构对6月底现金余额呢维持在7500亿美元不变。为什么呢？财政部的声明说，就是因为现金收入减少，啊，税收不够。但本季度呢，现金余额增加的部分抵消了这一类收入的减少，这让观察家哈，让这些预测呢是非常的意外。像法国的兴业银行，他们呢就预计呢，本来它的这个借款规模应该降到1660亿美元，因为呢美国的财政赤字的改善，结果呢不但没降低，还多了41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幅度。所以呢这个财务部的声明发表之后，本来呢就是上涨的这个涨幅呢就开始收窄了，包括呢这个美债哈，美债殖利率等等。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哈，说围绕着美国财政状况存在着非常大的敏感性。以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哈，那美债啊，这个庞大的这种美债可能暂时跟我们个人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购买美债的呢全都是大的机构和外国的政府，似乎呢对美国个人的这部分影响不大。但是呢如果你太庞大的这种债务的话，包括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的偿还债务的这种高利息，它会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那么最终呢美国还会变成呢这种怎么讲，就是通货膨胀啊下不来，这是会对我们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今天的比特币啊跌超了 1.4%， 失守了6.4万美元的关卡。他也有分析师呢就在讲到呢说可能走到头了啊，比特币啊以太币啊等等，他们这个上涨的趋势走到头了。本来呢是在4月中旬它这个减半啊，就是它那个币产生币的那个量减半呢被作为利好消息，但是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市场呢从去年年底开始，比特币其实从去年下半年比特币就因为 ETF 指数啊现货 ETF 指数上市和这个消息呢，刚才我提到的哈减半货币减半的这个促使了它的一路的狂涨。那么这种超前性的呢，你在等到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呢反倒是回调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分析的是非常的准的哈。这个我们看到比特币呢现在就是上下波动，但是很难再达到之前那个7万多的这种高点。那接下来还会不会再去呢，那么咱们再去慢慢观察吧。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伊朗和以色列进行互相本土发射攻击的时候，比特币是大跌的哟，黄金涨但是比特币是大跌的哟，所以它也没有出现那种所谓的保值哈，这个不是的。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反正高杰会把各方面的这种批评啊一种看法呀都给大家去分析哈。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谈货币，我自谈这个加密币，特别是中国人圈子里边搞了很多很多的币啊，我自己个人我是不太喜欢碰这个的，我也不愿意在中国人的这个圈子里边搞这些事情哈。以前在有个什么币了的在咱们湾区搞得好火、啊、最后就是个骗子哈，这种事情太多了。在海外生活的很多华人呢提个醒哈，很多我说话我没有任何歧义，我们在海外生活久的一些老移民其实大家很简单，真的很单纯。我们不知道在现今中国大陆的人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在过去的如狼的战火的这个 2008年之后的那种疯狂的卷钱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呢，很多人会容易被忽悠进去。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其实头脑蛮简单的，大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一点，那种忽悠的本事是大幅度的降低。所以在这儿呢，别被别人忽悠了哈。好，这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有着美联储华盛顿的那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他呢就已经是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哈，就大家市场你们总预计啊可能会降息哈，你们不都预计联储不是降息吗？就即使这种情况之下，还觉得能够降个两次嘛，在上周基本上我们看到大家都认为可能是两次，但是呢他认为呢即使你有降息哈，恐怕已经不会呢去像以前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之前也为大家说过哈，就是基本上能够看到美国这个利率呢长期可能保持一个高点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呢包括投资银行的这些和项目合并呢都在启动了哈，很多的事情都在启动了，而不会呢再像以前那样再回到零点，恐怕一段时间不要去想了。所以他今天呢他也去把这个讯息呢也再次呢进行了一种预测，而他预测呢真的是非常准哦，就是基本上这个呢也是大家都要去看一看他说了什么。这是一个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那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回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特斯拉哈，特斯拉涨了15%，它从中国大陆那块到底拿到了什么？那么中国政府给它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底对各方的利弊到底是什么哈？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9号，今天股市大涨呢一个主要原因特斯拉带动的。特斯拉带动呢是在昨天28号星期天的时候，没有任何预警秘密的马斯克对中国进行了24小时的突访。这个突访呢让他身家呀直接暴增了2700亿，我刚才说错了哈，应该是800亿美元，2700亿。人民币。然后呢他为什么哈，他呢就是和中国国务院的李强啊总理见了个面儿，然后争取呢让监管机构为他在中国推出他这个 FSD 全自动驾驶的软件已经打开了绿灯。然后当天晚上，他到达的当天晚上周日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特斯拉车型符合安全监管的要求。所以呢今天呢各大媒体全都在报啊，路透社呢今天就在说特斯拉已经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百度达成了协议，使用其地图以及导航的功能。以前呢我们知道在中国2021年开始，中国政府呢一直对特斯拉呢进行方方面面的限制，就如同苹果一样，因为呢他们说涉及到国家安全等数据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在中国的军事基地、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包括一些高速公路、机场、火车站都不允许特斯拉进入啊，也不允许它停。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给特斯拉的销售就像苹果一样，苹果也是同样的待遇哈，所有的国家企业机关、国企都不允许让苹果和苹果的设备进去了，这对他们的在中国的销售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结果呢，从过去的24小时呢，马斯克又突然呢，全部啊，中国政府、习近平当局是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大转弯呢，他拿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了啊，你不仅你了，刚才进的这些全部给你打开了，然后他的数据呢是留在中国哈，他所有的这些数据呢是留在中国的，车外人脸信息等要匿名化处理，默认不收集座舱的数据，座舱数据车内处理。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知等等，解除特定场所对特斯拉的禁停禁行啊，然后呢允许特斯拉在中国收集更多的数据，来增强目前已经处于行业领先的 FSD 这种在中国道路上的这种实时的表现。路透的消息呢是说 特斯拉跟百度达成协议，允许他使用百度的测绘许可证收集中国的公路的数据，百度也允许特斯拉使用其旗下的车道级的导航系统。有了测绘的许可证之后，特斯拉才能在中国的公路上合法的使用全自动驾驶系统来收集汽车的行驶的环境数据，比如道路的布局呀、交通的标志啊、道路附近的建筑物啊等等。马斯克为什么让他要去？因为他呢是想在大陆境内收集的汽车的所有的这种数据呢，也能够到海外来训练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演算法。现在呢，目前这一块他能不能拿出来是看不到的。他此前是承诺所有收集的数据呢要留在中国境内，但我们知道他即使留在中国境内，他也能够对他的这种算法呢起到极大的提高和促进的作用。那么这个数据的版权到底是归百度呢还是归特斯拉呢？我不知道，现在没有消息呢会出来，这也是未来所关注的焦点。中共也不傻，对吧？他是不可能呢去让自己做亏本的买卖的。特斯拉的这个 FSD 的技术呢，它能够让它这个电车在大多数的这种场景和不同类型的道路上实现自动化驾驶。我们现在还没结束呢哈，这个月还都能用，我们在美国都全部都开放了，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在交叉路口停车呀、通行啊、转弯啊、并道啊等等。特斯拉在2022年就已经推出了这个系统，但是呢在中国开放呢使用一个比较低的这种自动驾驶的版本，它的能力呢已经和中国的那些车的品牌研发出来的系统呢还不如人家了哈。所以呢如果这次中国开放了这个的话，就可以哈，你想啊它的销售量会不会上去，那它的这个销售量会上吧，然后呢同时呢它的这个 FSD 一定是遥遥领先哈，那中国那个肯定赶不上它。所以呢这也就等于说它在那边推出全自动化的那个呢打开了一个大门，这就是今天它所带来的特斯拉。再呢现在呢在今年它的股价跌了 40% 哈，收入降低 55%， 销售呢降低 10%， 在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它是整个 S&P500 当中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又跑到中国大陆去了。那么他已经在上周他不是裁员了10%吗？后来还可能还加码哈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在上一周特斯拉又说了给 FSD 系统在美国的售价又打5折哈，他所以呢用这些方式来提振他的销售量吧。那么现在呢他达成了这个之后呢，整个今天市场简直是欢欣鼓舞啊，对这个马斯克。在2018年的时候，马斯克呢同样是当时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他为什么在中国去进行了那种电动车去进入到中国，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的2018年的背景的情况之下，当时的特斯拉也是一样的，那他呢是预售达不到这个程度，然后呢他的贷款的利息呢马上就要到期了，然后呢很多预交款的人要求退款，当时呢他的股票也被空头呢再去做空等等等等啊。那于是呢他到了中国上海，当时就是李强在上海主政，他拿到了一个全方位的第一家哈，是美特斯拉独资在中国建厂，几十亿的免费的这个用地，当时他答应了中国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所有的生产链全部呢是在中国。那么他的2018年进去之后呢，就直接促生了特斯拉的股价、产量方方面面的提升，中国的工人也非常好，那他在那里边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之后呢，他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升级飞升、迅速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助力的作用。直到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呢中共国的电动车已经是倾销全世界，2023年它的电动车全球销售第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马斯克也承认哈，如果不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呢它冲击的不仅仅是电动车行业，包括传统汽车行业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你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在中国已经卖汽车多少钱吗？它的比亚迪的一些型号，$10,000左右 啊，1万美金左右就开始卖它的这个比亚迪的电动车。国内200多家电动车的企业内卷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现在呢，中共为什么开这个大门，让这个特斯拉进去？对特斯拉的好处利益不用说，今天市场已经给他了一个积极的反馈，15%的大涨。那么对于中共来讲，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他的这种答应了哪些技术的开放，会再一次带动目前内卷的这个新能源的行业，电动车的行业，电池的这部分，带动这部分的迅速的成长。这部分迅速的成长能不能够把这些技术挡在中国的国内，还是说它还会倾销出去，或者换一个产地，带着技术换一个产地跑到墨西哥，最后呢变成倾销全球。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对中共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对于 AI 来讲，我们知道中共的 AI 它必然训练出了一个姓赵的他们赵家人的这个 AI 很有可能是个残疾的，因为美国的这个讯息是公开的，他那个呢全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你说很有意思。那么他的这种 AI 的系统在马斯克的这种加持之下，会不会有更大的一种突破对中共来讲？另外我们知道布林肯刚刚离开中国，在上周五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谈崩了哈。布林肯呢是放下了狠话，你看他从接待布林肯的所有的细节，这次到马斯克做的到哪里去了呢？在这个国宾馆啊，进招待他，那是贵宾吗？在他中南海的国宾馆呢，那是以贵宾，那这个布林肯都没有哈，没有红地毯，副厅级接待，再跑到上海，再进京啊，等等等等，见不见你都最后1分钟啊再告诉你。所以呢，明显的哈，就是在跟美国政府呢进行已经不能缓和的情况之下呢，对美国的这些企业，特别是像马斯克这个奇才，马斯克太厉害了，这个人身上他你看他有 SpaceX， 他有星链，他有 AI， 他有电动车，对吧，他还有这个航空的这些技术，所有的这些集他一身呢，这个人真是个大牛人哈。那么中国那边写文章就是，这就是美国和中国都要抢的人。而特斯拉在美国是处处受限制的，他包括他的一些车的型号拿不到拜登政府的这种抵税啊，包括呢他现在他的 FSD 呢也受美国的这个调查哈，又要查他去，方方面面他一直受限制，包括这边很多人都 short 他，一直在 short 空他，所以呢他在这边到那边受到了广大的欢迎。那一巴掌一枣，那中共呢把这个尺寸呢拉的也非常的准。在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呢特斯拉的这件事情直接呢是给他带来了一个全面的回升哈。那么他马斯克呢自己呢对他的 FSD 呢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他呢这个中国的这种自动还是用激光雷达进行扫描，而马斯克呢他们是用摄像头哈，他说这种摄像头呢完全是不是一个档次的，既快又准确，然后呢也需要这种超强大的计算能力啊，数据规模和质量很难仿效。我这里边我看到很多细节，咱们以后再观察哈。你说他的这个 AI 他用的是英伟达的 GPU， 那他到中国他用的谁的 GPU 啊？那他不用英伟达的 GPU， 他用谁的 GPU 呢？那他如果用中国产的 GPU， 他还能达到这种运算速度吗？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还是说那个地方你很有意思哈，他怎么带这个 GPU 进去呢？不知道，谁明白的打电话来跟我们来讲一讲哈。最起码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呢是全部都是利好的消息。这是一个同时呢习近平今天呢去宣布出访欧洲三国，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那这个呢也是这三个国家呢恰恰是在欧盟的体系当中比较亲俄罗斯的吧。法国呢也是反对美国嘛哈，就一般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也向外释出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信号。他呢同时呢在到这个塞尔维亚的时候，他到25年前的之前不是南斯拉夫吗？美国不是轰炸了他那个中共的领馆吗？他们是 F11吧，那个歼击啊的那个技术，他协助塞尔维亚政府呢去打下来这个，还放到中共领馆的地下室。当时呢，中国呢，美国这边跟中国这边提出了警告哈，但是江泽民他们就不给，然后呢嘚嘚瑟瑟的，最后美国那我们就直接 导弹啊，入钻地导弹就给他炸了，当时死了三个什么，他们被追认为烈士了。这个事件哈，他这次呢还要去到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一直坚持支持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这次呢习近平你看到了吗？跟布林肯说完了之后，欧盟、耶伦啊、北约、这个美国都给你施压，你再去跟。这个俄罗斯勾勾搭搭的，你再去给他金元，我们就制裁你啊，用 SWIFT 这个制裁你的这个银行。他虽然呢现在低调了，但是呢面上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啊，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他的一个态度。他在法国呢这次见面那个马克龙啊，那个欧盟的那个理事长那个冯。什么那个女的哈，她呢也会去见面，所以呢这个呢也不单单认为是对法国的一个拜访，她其实也对欧盟的一个同时的讨论，说的呢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哈，那其实呢就是从外交手段上，她其实在撬动打成找到欧洲和美国的那个裂缝哈，去打进一个蝎子，去撬动自己的杠杆，他能不能达到呢？这是值得画一个很巨大的问号的。就包括马斯克你去了，你在中国呢无论拿到多少利益，你拉拢中共，你拉拢了马斯克，你能够改变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大的 picture 吗？高捷的答案是 no 啊，改变不了了，你也改变不了欧盟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大家现在也看清楚了。对于个体的马斯克的这个企业呢，他能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呢对于整体的美国的这个跟中共的外交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了，中共也不会变，对吧？中共也不会变，所以我们这个是大的 picture 哈，要能去看到一下。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大的一些消息。今天呢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日币哈，日币呢后来是他们的央行进行了干涉，破了160之后呢直接暴涨了 3.5%。他央行呢对这个没表态哈，记者问他们是不是进行了干涉，他们央行不置可否啊，没有回答。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多家的这种像彭博呀等等的都在分析呢，是日本央行进行出手干预了。但是再怎么干预，它仍然是历史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情况。日本呢已经是20多年呢，它就是一直是通缩的状态，所以呢它现在有一些微幅的通胀呢是他们很愿意看到的，因为微微的这种通胀呢它能够刺激经济，处于通缩呢这是一个国家最难过的，比通胀还难过哈。那么它呢怎么去让自己走出通缩的这个怪圈，他们一直呢在刺激，用各种各样的这种零利率负利率的方式来刺激能够进行经济的这种发展。那么现在呢终于达到了，虽然是输入型的，因为你的这个日币非常的便宜嘛，但是呢他政府呢仍然没有去过多的这种干涉。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也跟一些专家呢就讨论了这些事情哈，那么他这种低的日元对美国会不会带来像广场西业的影响，那他们也有些观点认为呢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啊，就是美国最大的贸易方并不是日本，有影响但不会非常的巨大。你也看到了现在美国也没有压迫日本，也没有去管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朋友嘛，他得知道他那边要做的是什么事儿，这个度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个人应该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一个情况。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是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哈，那如果啊一个公司呢去给另外一个公司去就是付钱呢，那你应该是股价应该跌才对哈，但是今天呢是有几个小的消息要跟大家去说哈，我觉得都像扫描一样我们看一看。是皇家菲利普。皇家菲利普呢很有意思，他呢是支付了就美国那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仪啊，有一个集体诉讼啊，是支付了11亿美元的和解金。结果呢他们的股价呢在欧洲的交易当中一度飙升了30%。那很多人就讲，你说10亿美金公司要真金白银呢，11亿美金你按照30%的盈利的话，你的销售额得多少啊，对吧？你得卖出去多少钱呢，你真金白银拿出11亿。按理说这个股价应该才跌才对吧，没有，还大涨了30%。为啥呢？它其实呢就是因为比预计的那个额度啊，只有原来预计额度啊求偿额度的1/4，11亿只是求偿额度的1/4。所以呢 一下子这就太少了，没有想到这么少的钱就把这几个诉讼了结了，还股票大涨了30%啊，这是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跟大家说一下，拿钱拿的少，这跟美国的这个企业的财报呢很像。真正的赚钱不赚钱呢，你要去看预测哈，比预测好它就涨得多，比预测差它就涨得少，而真正的这个基本面它有的时候也不去看哈，这就是市场。好了，那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还有几个消息呢，高姐就一句话呢给大家说一说哈，大家能了解就行了。一个是呢 Oracle 搬家了，从德州搬到了搬到哪儿了，搬到2020年，他是从咱们加州甲骨文迁往了德州奥斯汀哈，然后呢现在又搬到了一个就是医疗产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州哈，让德州奥斯汀呢也非常的闪了腰了。这是一个。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三名漫画家和摄影师要起诉 Google 啊，因为他说他那个 Imagen AI 的软件呢，数十亿的模型训练侵犯了他们的版权。然后波音发行了100亿美元的公司债，获得了大约8倍的认购啊，还算是不错哈。等等的，可口可乐呢，考虑最快在2025年将它的非洲罐装业务 Coca-Cola 的这个饮料呢二次 IPO 啊，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寻求 IPO 超过80亿美元的估值。还有 OpenAI， 如果您是跟高杰一样愿意使用 OpenAI 的话，它现在开放了一个记忆功能，像那个叫做 ChatGPT Plus 的用户呢，全面开放了 Memory 的这个存储功能。你只要呢就是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呢， ChatGPT 就可以记住那些冗长的繁琐的内容，你就不需要每次打开那个对话框都重复的提问，记忆功能也非常的便利，你就启动一个新的聊天的窗口，将用户自己想要程序保存的信息告诉给 ChatGPT， 然后呢打开这个 memory 或者是 on 或者是 off 这个功能。所以呢对什么人呢，像写小说啊，长期健康追踪啊，企业规划管理啊，社交媒体账号的营销啊，教育啊等行业，他们会有巨大的帮助。开启了这种记忆存储的 ChatGPT 才可能真正成为 AI 的助手。现在呢欧洲市场和韩国市场还没有哈。这个大家真得重视这个哈，就包括一些做生意的人真的要重视，这真的是一个技术的浪潮啊。而且是降维打击，每一次的这种东西都是降维打击。什么叫降维打击？哎呀，这些搞这些做这个软件的工程师哈，他们不到大公司了，他们降维，他们去搞这个 AI 的这种各方面的产能的这种挂件，然后呢用这种 AI 技术呢对什么教培呀 Office 呀就是所有的这些传统产业又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就像蒸汽机出来会淘汰马车一样哈，汽车出来也淘汰马车一样，缝纫机出来等等等等的那种技术的更新会对传统行业全部进行整合。我们知道互联网物流的这部分网电子的这种电商已经对传统行业巨大的碾压式的冲击，所以你先走一步布局你就会赢得这个先机。所以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哈，高杰呢每次都跟大家去讲，所以您自己的这个企业当中您一定要掌握 AI 和社交媒体和网上营销，这是一个趋势哈。那你如果您不会的话，我想找团队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希望之声可以帮助您，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哈。那这个呢都是一个趋势，没有办法，一个趋势学吧。所以呢哎呀，天天学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好了，我们进广告之后咱们就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迅速呢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Max， 我们现在呢首先看特斯拉，然后我们看 Amazon、 麦当劳、可口可乐。 Amazon、 麦当劳、可口可乐呢是今天财后公布的业绩报告哈，我看排后呢都是微幅的上升。我们来先看一下特斯拉，今天特斯拉大涨了15.3%。
特斯拉
对啊，上周咱们看的时候还是跌的趋势嘛哈，然后呢紧接着我们看到就是周五和周日都是大涨，从财报之后呢一直在涨。
嗯， 特斯拉的话，194.05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嗯。
OK，所以如果我们看五年以上，它也是看涨。
嗯哼。
是五年内它五年内它的情况不是很明朗啊，五年内其实也是看涨。可是我们看如果是看一年的话它还是在跌势。
嗯哼，好，这是特斯拉哈，今天呢完全是这个消息和中国合作的消息，那么合作之后还有哪些细节，然后什么时候会体现出来它的销量等等呢？如果这一波真的像2018年的这样的话，它恐怕，我觉得那个Max 虽然你看的是技术曲线哈，但我觉得从消息面上的话它会有一波上涨。哎啊，如果它马上，它因为中国就它的很有可能在中国的购买量会上来了，很有可能哦，销售。
都是有可能的了，上下啊都是50-50的嘛。
那
但是我们这样但是我们看，如果你看数据的话，它我觉得它是它可能，当然短期内它是上涨了。
Okay.
我们看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上看涨了，所以这个也是没有错的。
嗯哼，好，那我们再看呢今天财报哈 ，Amazon 现在盘后涨了0.71啊，是稳步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
180.96块，一周内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一个月内我看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涨了。一年上5年以上都是看涨。
麦当劳今天收盘涨0.17%哈，小幅涨，盘后是涨，然后呢又收回了。盘后涨0.15%。
麦当劳啊。麦当劳273.55块。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内它是看涨，但是我看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当然如果我们看更长线的话，3年5年它是看长。
可口可乐，我看到可口可乐盘后呢报业绩以后是下跌的，跌了0.23%。
可口可乐的话62.04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半年内它也是看涨的，可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它整体来说一年内是看跌的，短期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当然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如果是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可口可乐哈，好，那我们还有呢是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股票，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哈，Google 今天是从历史高位下滑了3.37%，上周五大家知道它是首次突破两兆美元的大关。然后呢今天砰仓跌了3.37%，每股是166.15块。
167.9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我们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今天呢达美乐披萨代号是 DPZ 大涨了5.62%，每股是527.13块。
DPZ
对 DPZ 这个披萨它呢就是扭转了 外出用餐低迷的趋势，第一季度同店销售超过华尔街预期，消费者开始加入他的会员方案和有其他的促销产品。
短中长期我看是看涨的了、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也是看涨，
嗯，
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短中长期是看涨。
OK，好了，那今天的财经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